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好，那今天呢，八分这个节目啊，就已经看到宣传了。我们请来的特别嘉宾呢，就是周轶君，就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周轶君，他是我老朋友。而且今天为什么请他来跟我讲乌克兰？那当然是因为他是个常年在线上的国际新闻记者，是这一行的专业资深人士，同时呢，也曾经有过采访乌克兰的经验。这些经验如果你感兴趣，都能在他的作品《拜访革命》里面能够读到很详细，其中有一章就在讲他当年在乌克兰采访的经验，那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视角。那所以我请到了乌克兰，不请，我差点想请到乌克兰请到周轶君来跟我聊天，很开心。轶君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对你刚才说的我说来也惭愧哦，其实乌克兰我是2014年去的，也只是去了一次，而且这个时间的话大概是10天到半个月这样子。那么所以我也不觉得说我在这个方面有特别充分的经验，但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可以讲是在一个当时的一个危机状况下，让我非常密集的去了解了一下在乌克兰的状况，所以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这个体验。
虽然你说自己只在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危机发生
前，
也就是当年他们的对，因为他们的广场革命的时候，那段期间你去采访，可是我们知道你这么多年来啊，其实你去过不少大家所说的冲突现场。
是。
那么所以你在这方面，其实我想从这个角度来入手讲，我们两个都是干媒体行业干了很多年，你是前线的记者，我是做时事评论的人。那我们这么多年来呢，比如说我们大概都这行啊，我还是比你大，我不能说这个我们都干了30多年，那其实我干了30年，
我看着你的节目长大
啊，你别这么别了，天哪，你都跟我来这个OK， 那OK， 那我们都知道啊，我们这行业里面，我们在学新闻的时候就有句老话，就直到今天我觉得都非常准确，那句老话就是战争一开打，第一个被牺牲的受害者就是真相。
是。
我想这一点你一定很有体会，就是因为每次冲突战争发生的时候，你想想看，比如说这次在乌克兰的战争，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在现场战争，虽然有各种各路的记者在现场，可是这里面会出现几个问题。第一，就很多对于前线的前方的情况，我们的资讯是来自双方不同立场的，比如说甚至是直接军方或者交战的两国或者两个组织他们自己报来的讯息，这种讯息我们都知道是很不可靠的，因为他们都会希望表达出一些对己方有利的信息。那第二，就是在现场的记者有时候也会受制于自己所处的环境，比如说你在战场，你可能交通不方便，你能够触及到的人员跟讯息源也不够充分，不够多样化。那么然后是谁引导你在现场，让你看到什么，也会决定了你的报道的角度以及讯息的内容。那第三呢，那就更不要说，就是我们可能做记者也是人，然后我们的新闻机构就算没有个强力的意识形态的指挥或者审查，我们很多机构本身也都会有自己的文化跟倾向。那么所以在尤其在战争冲突剧烈的时候，这种倾向的对立可能会更加鲜明，所以我们在战争里面获得真相是格外困难的。那我想先从这一点来讲啊，就是你当时在你以前经历过的冲突现场里面，有没有什么类似的这种真相被污染或者讯息不可靠的例子，是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
是，文道，说到这个话题，我觉得就确实是做国际新闻这么多年，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我们常常讲说，我到了这个现场，那有人也会问，那请问你到现场看到的一定是真实的吗？因为我们所看到听到的一定是有局限性的。我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我当年在就是巴勒斯坦我做记者的时候，我的办公室里面两台电视机总是同时开着的，就有 CNN 和就是这个半岛电视台 Al Jazeera 的阿拉伯语频道。然后 有时候报道同一件事情，你会觉得你完全看到的是两幅不同的画面，就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
嗯，
包括我当时印象很深刻去利比亚去报道的时候，那么当地的人，你如果看 CNN 和你看其他频道的时候，你完全觉得谁打赢了谁打输了，我这时候我该不该跑，你会做出完全不一样的判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非常准确的事情，就是说因为在现场很多时候你的行动是会受到限制的，谁引导你看到怎样的信息。我记得当年在利比亚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国际新闻记者都被关在一所大楼里面，一个酒店里面。后来有说就是卡扎菲当时就躲在下面，也后来有讲过。
嗯，
那我们当时，对，我们当时也不确定。那么我们被其实是被禁足的，就不能离开那个酒店。然后呢，所有的现场就是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因为后来也没有人管我们，就刚开始的时候的现场都是这个利比亚的政府包车带我们去看。
嗯，
比如说他会说，哦，我们这里平民被打死了，有一所医院里面的病人都在北约的空袭当中丧生了，然后把我们带到这个医院，然后你就看到，哇，的确是有病床上面白色的床单上染的是鲜血，还有枕头上都是血。那么有记者就会拍下来以后嘛，他把这个血迹，就是这个照片，把它放大，在电脑上面放大，然后就给我们看说，诶，可是为什么这个血迹不是好像就一滩血这么散开来的，是一个糊的状态，而是一点一点好像撒上去的样子。对，这就让我们会打一个问号。
okay,
就你会打一个问号。然后呢，他又会在现场拿一个弹片出来说，你看，这就是北约的炮弹啊，这个残片。
嗯，
然后有的一些记者，他有非常就是非常有经验的军事记者，他说你拿的这个弹片明明是苏制的某一个炮弹，为什么这是北约的。就你在现场，我想说的就是说，肯定会受到不同人的这个引导，不同的情绪，不同的观点和立场等等。那么实际上我们作为前线的记者的话，我们很多时候是需要不同的消息去佐证，就是你多个信息来源去验证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我们非常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某一个消息是 single source， 是孤立的信息源的。这个一般我们写新闻的时候都不敢取这样的这个消息，至少有两个去同时去验证它。但是现在哦，我们觉得其实非常难了，因为我们大家很多人都是在社交媒体，是完全不知道是哪里的信息源，上下文都没有。我这几天实际上，因为我在2014年去过这个乌克兰嘛，那么当时有注册了他们的信息中心，叫做 Crisis Center， 就是危机中心，所以我每天都在收到他们的电子邮件，他们上面会有非常清晰的讲，今天总统说了什么，然后有多少伤亡等等啊，都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就是信息的排列在那里。但是我想这样的信息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是没有兴趣去看的，因为这样的信息实在是干巴巴的，一点也不好看。那么大家更需要看到的是一些相对来说我们讲比较 juicy， 就是很有看头的故事。所以似乎大家也不太在意说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比如说之前说在 TikTok 上，在抖音上面有说那个，就说俄罗斯伞兵空降那个乌克兰的农田，那后来被证实这个视频是2015年的。其实这样的例子可以讲是不胜枚举。我也看到有的一些电视台里面，你可以看到某一个记者拉着当地的一个民众来采访，对吧？然后这个民众说了几句话，那我们实际上非常清楚，有时候你拉什么人说什么话，然后他这个话整个采访你是怎么去截断他这个话来播出的，这里面其实就会出现很多不同的取向。
的确是这样，而且这一次比较麻烦的地方在于啊，除了你刚就刚我们刚才说的我们这种传统媒体的从业人的经历，以及我们的报道的限制，以及我们报道的取向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这么说啊，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讲法，说这一次的乌克兰战争是人类史上第一次抖音战争，就他们就讲 TikTok， 就国际版的那个抖音。
对，
主要就是因为 我们看到这一次战争跟以往就过去20年来我们所见证过的战争稍微在规模上有点不一样，就是说我们过去20年见过太多战争了，但是这些战争当然有已经有了大量的社交媒体的介入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讯息的传播，可是这一次呢，因为它的战争的规模可能比较大，受瞩目的程度比较高，然后牵涉到了不同的阵营的急剧的对立，那双方都有人在大量的使用社交媒体去散布一些消息，那这些消息呢并不是我们这种传统做媒体的人去采访去报道去分析去评论，而是大量的我们能说是自媒体嘛，或者说是好听点讲叫公民记者，就普通人，可能是个网红或者真的一个普通人，他弄了一张图片配了一段文字然后就传得很厉害。
对，
我这几天看到大量这样的东西啊，你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些就是传统的就是参战双方故意引导或者默许的，比如说在开战的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段视频，也在社交媒体上传得很广，就是有两架苏制米格战机，就俄制米格战机，一个型号比较旧一个比较新，那么在半空缠斗，那我们知道空战在今天要缠斗其实是很罕见的了，但是就拍到这么一个缠斗的场面，然后其中一辆呢战机呢就被击落，然后下面的文字就说明这是一个乌克兰的空军用的是比较老型号，好像米格27还是多少，击落了一个新制的比较新型的火力应该比较强大战斗力比较强的俄罗斯战机，然后就传得很广，然后后来呢大家才发现这条视频是假的，然后又但是有趣的是这个视频是一个社交媒体上先传出来是虚构的，但是乌克兰的国防部帮忙转发，那么就乌克兰国防部觉得这个挺好，然后就转发了。然后另外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知道车臣战争里面，俄罗斯在那边的一个亲俄罗斯的一个军事集团，就车臣共和国里面的一个部队，那么被认为是俄罗斯的军队当中最骁勇善战，甚至可能在战场上表现也最凶猛残暴的一支部队。那这个支部队也是要调入乌克兰战场，那么很多好事之徒呢也在传播这件事，就是说这回是乌克兰的哥萨克骑兵的血统对上了车臣的勇猛部队，然后第二天没多久我就看到有个消息出来了啊，就说这个则是政府消息，就乌克兰发出来消息，就是说这支部队里面其中一个很有名的将领叫图萨耶夫，有个绰号，这个绰号很吓人，叫战争之王，就是说他刚打入乌克兰的第二天就被干掉，他本人被杀了，然后跟着呢车臣的新闻部呢就马上出来否认，然后我到现在都没搞清楚这人到底现在怎么样，就到底死了没说清楚，那有大量这样的一些的照片，那这些讯息，然后有一些就这里面有的讯息是我们传统上容易理解的，就你跟我们都知道啊，就参战双方肯定都会故意引导或怎么样，哪怕你是民间的这社交媒体传出来讯息，你知道这个社交媒体他这个发讯息的人是我的粉丝我的支持者，那我就当然默许或者支持他在转发，可是还有一种情况我觉得今天好玩的是各自有立场的普通的就参战双国之外的人，他们自己带着主观的愿望甚至是凑热闹的心态看热闹吃花生的心态，然后又由于自己很急切的可能想投入，尽管他知道他不能伸进战场但他也想参与一部分，于是就虚构了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不是呼吁他说他们现在开始成立乌克兰的外籍兵团嘛，就所有外国志愿者只要愿意都能够去乌克兰参军支持乌克兰作战，那这个消息一出来，然后我当天晚上就在 Twitter 上面看到一个传得很广的相片，就是赫赫有名的法国的外籍兵团的照片，然后就说法国外籍兵团公布他们准许他们部队里面的乌克兰裔的人带着装备回去祖国打仗，然后再过两三个小时呢， 这个法国外籍兵团官方的推特就告诉大家，刚才那个消息是假的，叫大家不要信。可是问题，那个假消息已经传得到处都是。那为什么会有人发这样的假消息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好事之徒，就在战争期间，就我们都带着立场，比如说有一些中国人非常支持俄罗斯，然后在战争期间可能就会发布一些对俄罗斯特别有利的消息，那这些消息也不经过俄罗斯官方的推动，也不是来自他们，而是纯粹是自己很兴奋的想参与一部分，然后就做了一些东西出来。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叫做 TikTok 时代的战争啊，但是在这种社交媒体时代之前，你有没有过遇过这种情况，就是普通人就虚构一些这样的消息，让你们做记者，让你们觉得要分辨起来很麻烦呢？
我想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叫做虚构哈，我觉得更愿意用的一个词对我来说叫做愿意相信。有时候他可能未必是始作俑者，甚至他也怎么说呢，不知道他自己做的这件事情是真是假，他也没有去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信息的这个核实，但是以这种叫做愿意相信的方式，他觉得自己也参与到当中来。那你刚才说在社交媒体之前哈，我们所经历的原始战争，不能叫原始战争，就是说社交媒体前的战争来说，那我觉得双方的所谓这种情感的，怎么说，情感上的向记者的，我该用什么词呢，兜售或者是说叫展示吧，这个其实是非常多的，非常多的。你比如说我们就是我当时在巴勒斯坦的时候，如果你遇到了空袭啊什么的，对吗，那么很多人会向你展示有孩子或者是妇女是受害者，对吗，我记得我有那么很多时候它是真的，它是可能是真的。那有一次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就是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被定点清除了，一枚炸弹就击中了他这个就是汽车哈。还他不是一个高级的一个领导人，可能是当中非常甚至中下层的这么一个人。那么在现场呢，我们就看到居然有很多像那个孩子的作业本那样子，然后当地人就会拿着这个作业本跟外国记者说，你看我们有孩子被打死了，肯定有好几个孩子被打死了。后来就想那孩子在哪儿呢，后来就发现这个中下层的这个哈马斯军官居然还兼职卖作业本，其实这是他在卖的作业本，你知道吗，在现场。那如果你作为记者，你如果同情心你一上来，然后觉得不由分说说啊，这个现场一定有儿童受伤，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情。所以我想这样的一种被自己对现场的混乱的信息或者个人情感的绑架，这个是其实非常的多。对，你包括在这个乌克兰，我记得当时在就是广场上面，在基辅的广场上面，我去的时候是他们当时的总统就亚努科维奇刚刚逃走，现场就是说可以讲人民进入了一种叫暂时的胜利状态，觉得他们赢了，但是呢很多人在广场上也不知道他们自己要干什么，那么这个时候你就看到聚集了很多人，聚集很多人，然后每个人都可以跟你讲他的故事。有的一些人在那里，就是因为我也不太懂当地语言，会需要人来翻译嘛，他拿着一些纸在那里哭诉啊怎么样啊。你如果仅仅看到这样一个场面，一个妈妈在找儿子，你可能认为说他的儿子在抗议示威当中被打死了，但是真正你找来翻译反复核实问清楚了，其实根本不是他儿子，是早就在另外一次好像争夺土地啊等等，就是跟这件革命本身没关系的事情当中被打死了。那么他的妈妈也来到这个广场去抒发他的感情。如果你当时想利用这样一个故事，我说的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也许也有会有人愿意传播这样的故事，甚至不一定是记者或者是别的人，他拿手机随便一拍，就说你看一个妈妈她的儿子被，这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对吗？但真相并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当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传播的片段的时候，可能我的职业习惯，第一件事情我就会问说，请问是哪里的这个消息来源？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会说，这个当这个故事过于完美的时候，我倾向于第一时间不太相信它。你比如说，你刚才说这个战斗机啊，这个缠斗的，我会想这个情景怎么拍下来的？为什么那么巧？怎么拍的？我会去问这个问题。 对吧？包括很多时候当他过于完美，你就你刚才说的战争之王第一天被打死，对吧？一听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传播性非常强，煽动性非常，怎么那么巧？就这种，当这个故事过于完美，我就会给他先打一个问号。不过你说的对，这一次的战争确实到现在有时候你也似乎在分不清楚谁胜谁负。如果你看 CNN 或者看就是西方的报道，你看到的是乌克兰人自己都拿起了武器，什么80多岁老奶奶都在枪，就是窗口拿着一把枪啊，然后说俄罗斯军队的挺进当中毫无秩序，说那些这个士兵都没有饭吃，还要问这乌克兰人去要饭吃等等。那我也问一个问题，请问这位老奶奶有没有受过用枪的训练？如果没有，这样是不是很危险？这我会有很多这样的问号。但是一个蛮悲哀的事情就是说，我们现在不但可能无法证实消息来源，也会像你刚才说到的，你最后都无法继续证实这件事情，你追查下去可能你还是不知道。
而且还有更麻烦的是啊，我们你刚才说到讲故事啊，说太好听的故事多半都有可能是假的。对不起，我装杯水啊。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太好的故事很可能都假，这是我们干这一行的人的一种本能。就如果你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传媒人，然后你有专业持守比较讲究的话，我们会这么怀疑。可是问题是，人本能就是喜欢听故事的动物，喜欢故事的动物，而且喜欢好故事。那尤其是喜欢跟自己倾向相近的故事。就我觉得悲哀的地方是啊，每次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这样战争。但其实哪怕是我们中国人日常，我们遇到各种社会争论，很多人是在事情没有被清晰的剖析跟得到理解之前，他已经先有一个倾向。我们带着一个倾向，我们去看讯息，我们就会特别着意那些对我的倾向有利的，或者有助于让我觉得我的倾向原来是对的，想要证实自己的假想的这些故事。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容易会可能不自觉的会倾向听一些好故事。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像这一次的战争里面啊，我觉得双方当然都在打宣传战，但是目前为止啊，就在中国之外或者印度之外，很多别的很多国家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乌克兰这方面的讯息战，我觉得还是相当成功的，就在讯息上面。比如说俄罗斯，当然我们都过去几年都说俄罗斯在讯息战资讯战是高手，尤其经过美国的总统大选的争议，很多人都说有美国的参与，有很多黑客等等，有乌克兰的黑，有俄罗斯黑客什么的。可是问题是这次战争打响之后，你发现双方发出的讯息有点不对等。就俄罗斯方面给的讯息，我们常常看到普京如何在电视讲话，如何在教训他的对外情报局局长，那是一种很传统媒体的报道。但是乌克兰这边呢，你看到这个总统泽连斯基啊，他基本上是不，我发现开战以来，除非是他很正式的在做记者招待会或者官事发布，否则很好几次他都喜欢用手机自拍，然后很随便，那是一个很今天这一代人的习惯，我用手机自拍拍给你看，然后你就会觉得这是真的。然后他呢，我们知道，当然泽连斯基我觉得也让人刮目相看，就很多人原来说这是个喜剧演员，然后当了总统怎么样，包括我自己做节目也说到这一点，就是这个蛮神奇的一件事。他还跟里根不同，当然很多人说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原来也是演员啊，可是问题是里根是不是一下就做总统嘛，他先做过加州州长嘛，那但是这个是一跃之间就从喜剧演员然后成立政党变成总统。但是这一次战争开始之后，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跟形象都急剧上升。从乌克兰这方面来讲，乌克兰前天的时候做了一次民调，我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做民调啊。那反正有一次民调就发现他的支持率是超过 97% 左右。然后跟着乌克兰有一份大报，平常对这个政府是很多批评，他的总编辑就出来说，我觉得这个总统有很多问题，将来还会有很多问题，但至少在这一刻我觉得他配得上领导我们这个国家。大家都在称赞他在这个战争当中展现出来的勇气，比如说他不撤出基辅，当然我们这么听觉得没什么了不起不撤出基辅，但是并不是这样， 就我们知道过去这么多年，有很多战争地区，如果你被认为强弱悬殊，领导人真的是会很早就跑掉的。
嗯，
然后你比如说像阿富汗，去年阿富汗的前总统就在塔利班的部队到了喀布尔边缘的时候，他就已经先跑了。
对，
那你剩下来的政府军就我还打来干嘛呢？对不对？总统都跑了。那这个总统，我觉得这一刻他做的表现是很好的，在这个表演上面、表现上面。可是由于大家在这个战争中，或者至少是情感上倾向乌克兰的人，这些很多外国人、很多不同地方人，所以他们就会很渴望找一个英雄，让他现在找到他的英雄了。当然这场战争已经出现了很多英雄，而英雄很有趣，都是乌克兰方面的。比如说蛇岛的13个乌克兰士兵跟俄罗斯军舰通完话之后被炸死，有很多这种故事。还有一个炸桥的士兵是牺牲自己炸断一座桥，一座桥来阻止俄罗斯的坦克推进。那我们找到很多英雄，但是现在这个总统本身也成了一个头号英雄，然后由于他这个英雄形象已经树立起来，那么大家就开始拼命的传播他的一组照片，就是他穿着军装、穿着防弹衣、戴着头盔视察前线。那么但是这组照片其实是在2021年，也就去年战争开打前大半年的时候，他去东部视察的时候的一组照片，可是现在又重新被传播，来显现出他作为一个战时领袖居然亲临前线，那么视察战争等等等等。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很明显，就大家喜欢这样的故事。因为一些非常严肃的媒体啊，像 Atlanta 这些媒体都在称赞他，称赞他，而且用上的称号是，有的说他是自从丘吉尔以来西方见过的最伟大的战时领袖，然后就配上刚才我说那些是早在去年拍的照片。我觉得这个蛮好玩，这就人喜欢这样的故事。
对对，这个其实有几个层次说哈。先说一个小插，就小花絮。我说我第一次看到泽连斯基穿这个军装的时候，不是有一个绿色有肩章的那样一个衣服，我还有点发笑，说诶，这怎么看起来那么眼熟，像是在以色列的军需店买的，因为他跟以色列关系好。我说这像是 Made in China 那种，我也买过，好像不，因为他毕竟
你也有是
吧？因为他毕竟身份其实是他不是军人嘛，所以他也应该没有军衔，其实也很难讲他应该穿一个什么样的军装。实际上只要是一个橄榄绿，让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战争总统就好了。
哎，你说这个衣服，我插句话，我觉得很好奇啊，我发现好多你们这些跑过战地的记者好像都有这种衣服啊，是不是很容易找到吗？
这个很容易找到，但是我基本上是不穿，从不穿军绿色的衣服或者是裤子什么，因为当时我们其实有一个战争，就是战争记者的手册里面就讲，你要是去战区千万不要穿橄榄绿，因为别人会把你当作是军人而不是平民。其实那种穿着橄榄绿到处走的反而其实是应该是没有去过战场的。对，这是题外话。对，因为这个军需品容易买，主要是因为在以色列全民皆兵嘛，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容易买到的。讲回头来说，你刚刚讲到他自拍啊那些哦，你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我呢一个方面是作为记者，我觉得有很多这个专业的操守需要去遵守，那么另一方面我也是学习国际关系啊这些。好，我觉得其实在政治观念，在政治方面有时候你也知道大家会怎么去做。那么在研究战争的历史方面，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有一句话叫做战争是政治的延续。
对，克劳塞维
斯讲
的名言。对
对对，非常经典了，就是那么这个话我们回头还可以来讲这个普京的事情啊。但这边如果讲乌克兰的话，讯息战也是战争，那么实际上你需要达到一个你的政治目的，在这场宣传战里面，对吗？那么你的宣传战要达到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目的，那么你使用的手段实际上在不做得过于失真和粗糙的情况下，有时候是被允许的，就说或者我都不应该用被允许这个词，我只能说它是会发生的。你比如说我刚才举的例子，在利比亚，我说就是政府的这些就是这个发言人等等，然后他们带我们去看一个假的现场，就是可能是伪装了一个北约空袭杀害平民这样的现场。那么我不是说北约的轰炸一定没有伤过平民，肯定有， 但是在那个现场，由于他的这个手法有一点粗糙，就是很容易被识破，让人觉得你失去了可信度。
嗯，
而泽连斯基其实是另外一种形象的战争，一种形象的这个提升，他自拍要是吧？
对，
这是跟他的职业，跟现在的人们观看战争的方式完全是有关系的。而且为什么大家会把他捧得那么高？刚才你说到了英雄这么一个形象，对乌克兰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我记得在2014年我去采访的时候，当地人会一直跟我说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最惨的事情是没有英雄。
嗯，
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跟俄罗斯相比的话，他们历史上有大帝，对吧？现在有普京，现在而乌克兰的那些政治人，就是政治人物，你会发现他们都非常的，怎么说呢，不够强。比如说当年大家还记得这个尤先科，对吗？革命
是
对
对，
后来到了14年
的，
对，到14年已经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了。到14年的广场革命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个人在哪里在干什么。他们甚至说，如果尤先科这个时候他出来，会被大家给虚走，没有人会搭理他。而后来有季莫申科，对吗？
对，是没错。
季莫申科，我们现在有谈论他吗？整个这个乌克兰战争，没有人在谈论这位天然气公主。而当年他是被扬努科维奇囚禁过一阵子，后来在广场革命的时候，他还回到广场，其实有点劫持的这样一个名义，把自己的这个大海报印的到处都是，觉得这个历史时刻我要出来来就来发声，然后转眼他也销声匿迹，所以
消失了，
对，没有人再提起他们。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乌克兰人其实他们心里是非常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这么一个领袖，而尤其在战争当中，就是非常容易产生所谓伟大的领导人的。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宣传战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
你说到这种对英雄的渴望啊，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很多中国人也都能分享的，就是你知道我们国内在起码在互联网上啊，一些大型的社交媒体平台，在战争开打头几天会看到很多网民是很支持俄罗斯的，然后大家喊普京呢都很亲热，就把他叫普京大帝等等等等，那么大家都觉得强人，甚至当战争发生焦灼情况的时候，陆续有很多死亡的数字出来的时候，很多人担心的并不是平民的死伤，而是普京大帝真让人心疼。那这个我觉得也中国人也蛮多，就一种对强人的渴望啊，这几年很多时候投射到普京身上。那普京当然相比之下，我们讲泽连斯基啊，普京其实也很擅长营造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都见过他的那个赤裸的上半身骑
马
的照片，对对，那这其实干我们这行，我们看了都想笑，但是很多人就看得很着迷，就说真爷们，真男人。然后还有一个片段，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当年有一次是西伯利亚大火，对，那是怎么回事？你好像还说过这事儿。
他好像是当时坐的一架军机过去，然后现场好像是开除了当地的一个官员，还是？我记得不太清楚，他就是告诉当地的官员你该怎么去灭火，就是你该怎么做，然后那个人好像反应比较迟钝，然后当场就被他给开除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对，就是所有的事情是由他这个最高领导人说了算。
没错，就连西伯利亚救火都是好在普京英明领导。然后我还后来还看到一个报道，是 RT 那边传出来的，就说当时呢他做军机视察，然后后来他自己要上军机，在半上空坐在机前的位置，副驾的位置去找这个火苗，因为我们知道救森林大火找到源头很重要。
对，
然后他好像俄罗斯的空军或者是空中的消防员都是白拿薪水一样，找半天没找着，结果普京一眼就看到了，就是那儿，指的下方，然后大家就说啊，这下发现了，就连找火苗都是普京比较厉害。那我们像我们这种，我们就一看就是天了，这个也太离谱了吧？但是真的很多人喜欢，那当然也跟我们过去几年国内的媒体，比如说对帝国的那种崇拜跟想象， 比如说各种大地不停的各种的大地的纪录片不是这个电视剧，然后连秦始皇现在大家也都说其实是挺好的。有时候我看了很多这种小说、这种纪录片或者这种影视剧啊，我都在想，哎呀，如果皇帝这么好，我们的先烈当初那么辛苦搞革命是干嘛呢？何苦呢？那反正这个很逗啊，但这个先不讲，我觉得。俄罗斯这方面的宣传，我们说在这场战争之前一向都很有效，就是因为它确实传递出了很多信息，至少比如说在中国来讲，我觉得是影响力相当大。你就拿我这个节目啊，八分这个节目来讲好了，我就注意到我这底下也有一些我的听众、一些朋友留言，就说其实乌克兰呢真的有太大的问题，比如说宗教压迫，就是乌克兰政府过去几年禁止东正教。这个讲法啊，其实我也见过，这个是在俄罗斯那方面传出来讲法。因为俄罗斯这回出战，最开始的时候，普京那个长达1小时的宣言式的那个演讲啊，里面就提到他要针对的是乌克兰的政府，以及他的一个，而且他形容这个政府是个纳粹式的政府。那他为什么说他是纳粹式的政府？当然，泽连斯基很快就反驳说他自己就是犹太人。他的家人就是祖上有投入集中营死亡的经验，然后他的爷爷是当年的红军，老红军是对抗纳粹的，他怎么可能是纳粹？但我们都知道，俄罗斯现在所讲的那个纳粹，并不是针对犹太人的纳粹，而是指乌克兰政府有一种针对讲俄语的人以及俄裔的人的一种种族压迫，甚至是灭绝的行为，这一点接近纳粹。那这里面包括几点？第一就是说到他们要消灭掉俄语，那的的确确过去这么多年来，我们知道乌克兰现在官方语言定了下来就是乌克兰语，俄语虽然仍然很普遍，但是不再是官方语言，在东部地区可能相当普遍，南部地区也是。那么，但是他的政府的确有做过一些事，比如说2017年之后，他们禁止了俄国出版物进入乌克兰领土商业售卖，那么。可是问题是这个跟我们所知道的纳粹还距离很远，但更可怕是说他禁止东正教，那这个讲法在很多俄罗斯以及比较倾向俄罗斯的人那边，比如说我国的一些网民呢，我后来才注意到，原来很多人有这个讲法。那么，义军，你是去过乌克兰的人，你觉得乌克兰有禁止东正教吗？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先说一下这个"纳粹"这两个字啊，就是一个非常我觉得贴在哪儿都能用的一个标签。我当时2014年去这个乌克兰的时候，我在当地买了很多这种战时宣传的纪念品，其中就包括一个冰箱贴，就是把普京的脸和就是希特勒的脸就放在一起，然后给普京画上这个小胡子，他们就当时就是说普京是纳粹，就一直这样一个情绪。至于这个东正教，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我还跟有一位神父有交谈过，因为他当时就是保护了一些到教堂里面去避难的这个乌克兰人，他就告诉我，其实历来在乌克兰有两个不同的东正教在分裂的，一个是属于就是。拜占庭传统的一种东正教，还有一种就是听从于这个莫斯科的这个东正教。他们这个不同的势力范围吧，不同的教堂是分得很清楚的。
是。
所以那些广场，对，所以广场上的人，他们躲的话，都会躲到那些可以保护他们的源自于拜占庭传统的这样一些就是教堂里面去。所以我觉得在乌克兰，实际上有没有说系统的去压迫说俄语的人？我没有办法用一些就是非常就是综合性的全面的数据去讲，但是我可以讲两点，就一个是说在乌克兰它的版图的地理版图的分化当中，明显可以看出亲俄和反俄的这种完全不同的两个这个板块，各个层面上都是非常的撕裂，包括我刚才讲到，连东正教本身里面也有完全。就是不同的两个派别，
是的，对，
他说一直是被这两个东西在拉扯着。那么当时在基辅，你从基辅实际上那个地理位置差不多是在中间偏北一点，那么从基辅一直往西边去，一直到它西边的一个城市叫列维坦吧，就是有很多就领事馆什么也都在那里，就是非常的欧化了，那边的人相对来说都是希望能够加入欧盟的。他们其实你说反对俄语，实际上是一种 我觉得他们对于自己的语言非常有一种身份的认同感。我当时刚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记得我找了一个翻译女孩，那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哎，你们的语言好像跟俄语听上去很像，她已经非常的不高兴，觉得说我这完全不对，我们是乌克兰语不是俄语，她就会这样跟我说。所以他们的包括当时在广场上他们抗议示威的时候会抬出来的一些纪念的这个花圈，不光是当时的革命当中去牺牲的人，还有一些包括1933年大饥荒的记忆的，就是当时从就是乌克兰属于苏联的时候，然后因为要向这个苏联中央政府交纳这个粮食嘛，就饿死了据说有300到700万人。所以他们对俄罗斯有一种非常贯穿在历史当中的恐惧，甚至有些是比较
仇恨
排斥仇恨，对对，他希望就是我不要受到你这个影响，我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在这个东部我们说很多亲俄人群嘛，所谓，但这个划分呢，我当时就强也感受到是跟纳粹一样有一种标签化，并不是所有出生在那里会讲俄语的人或者说家里是俄裔的就一定是亲俄罗斯的。我记得当时在现场的时候有一个人提醒了我一句，说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亲俄的人群当中没有年轻人。其实他会有这样一些年龄层次上的这种分别，那些人是过去在前苏联时代在就是在顿巴茨那些地方开矿啊，然后这些矿工他们曾经在前苏联的时候生活非常的这个稳定，所以他们记忆里面的俄罗斯就会是一个强大的可依靠的，是这么一种感受。包括他们也认为说他们的经济来源包括他们的退休金还有这个奖学金等等是俄罗斯政府给乌克兰政府然后再直接发给他们的，有这么一个来源等等。所以这个里面他们所谓的这种情绪心象然后反俄还是亲俄有非常不同的层面可以去讨论，不是那么简单的说谁就压制谁或者谁就是天然的亲俄或者反俄这么简单。
对，所以你刚才讲这点啊，我再补充一句啊，就刚刚讲到东正教的问题啊，其实乌克兰根据2018年的一次民调，直到现在整个国家还有 67.3% 的人是东正教徒，所以东正教其实是乌克兰的主流宗教，所以并不存在一个所谓乌克兰会要压迫东正教，这基本上是不可想象的，也找不到任何的事实根据。但是发生的事实其实就是你刚才讲的，是两个他的宗主教区的争夺，就是因为乌克兰的东正教其实是分三个派系，但是最主要就是刚才你说那两个派系，一个是基辅宗主教圣统，还有一个是莫斯科宗主教圣统，就你跟谁。那跟基辅这边这个就像你讲的是跟君士坦丁堡的传统更加关系好的，所以君士坦丁堡那边是承认基辅这边你的这个地位，但是莫斯科那边就不承认，就两边有这样的争夺。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在俄罗斯那边就把这样的一种争夺诠释为是对东正教整体的一个压迫。然后我还注意到前两天莫斯科的宗主教就已经讲话讲到这个地步，就宣布乌克兰是邪恶国家，那么就使得这个大概是希望俄罗斯人更加支持，就是至少使得他的部队更加支持对乌克兰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入侵。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一次战争头几天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也说到讯息的问题啊。哦，对，我这边再回头讲一句，就到底他是不是纳粹这个问题啊？就由于西方媒体，我不认为我们都知道，像法广或者是 DW 或者是 BBC、CNN， 他们会完全受到政府的左右，而是反过来，他们可能会有相近的相处、相近分享某些价值观。那么我注意看啊，就 BBC 还好一点，反而我还看到一点，但好几个西方媒体基本上没有报道一件事，但这件事情。却是在你刚才提到半岛电视台以及我常看的一份印度报纸就 Times of India 上面就常常讲。对，这上面讲什么呢，就提到一点，我们知道这几天不是有很多乌克兰国民逃出国门吗，我最新看到数字是已经超过50万人，大部分是去波兰，也有少部分是去匈牙利跟罗马尼亚。那么在边境上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波兰现在的政策是你只要从边境过来我就开门让你过，就波兰第一不会看你的身份护照，第二也更加不会说什么核酸检测，呵呵，没有这个问题，他不管，你就过吧。然后那这个事情我们都看到了。可是呢，在出境乌克兰那边的关卡，有些人我们知道是出不了境的。那首先就是18到60岁中间的男人，因为他们的政府下令这些男人都要留在国家之内预备保卫国家。那么但是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是外国人。你比如说像非裔人士，就非洲来的学生或者工作人员，还有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却在边境遇到流难，就不准他们出国。然后我就看到很多印度人、巴基斯坦人还有非洲人就在边境在那边抗议，在那边投诉。有一些人是成功出境到了波兰，然后就向记者说，向半岛电视台跟印度时报的记者说，他们在那边得到的是一种种族歧视的对待，在至少在边境上面。那这种讲法啊，其实就会破坏掉了很多西方的一些亲乌克兰的人对乌克兰的印象，就他们会觉得说乌克兰现在既然是个受害者，那他们必然都是纯洁的，甚至是圣洁的，只是个英雄国家，然后他们怎么可能会干一些坏事呢？那所以这种报道，我在至少在社交媒体上你会看到很少在支持他的阵营里面传播，就大家就算知道有这样消息，也宁愿自己没看过。但那反而是 RT 那边呢，俄罗斯那边呢，就会把这个消息再放大，就说到你看到没有，证明了吧，乌克兰人其实平常就有种族歧视。由于你在乌克兰待过，你有这种感觉吗？
我觉得我当时在2014年的时候啊，我经历的几个所谓叫就是经历过革命的这个广场，就像你说的，当时的气氛叫做非常圣洁，所有的革命现场都是这样，像一个乌托邦。当时在革命的几个月里面，他们告诉我说，在基辅没有发生过一起打砸抢事件，就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好。而种族这个方面来说的话，我自己当时倒真的没有这样强烈的感受，可能一个方面是我自己的就是职业所使然吧，就是我在很多地方可能首先想的我是一个记者，可能对于别人对我的反应，更何况我是个女性，可能没有人会上来就对你非常的不礼貌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是中国人这件事情还是很容易被看到，他们会愿意跟你来讲，哦，你是中国人，他们会对我喊啊毛泽东，然后等等会有这样的一些反应，但是完全不存在任何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而只是他们很好奇。我当时跟在基辅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交流过，他们当时一个感受就是说他们有点害怕，因为在闹革命嘛，有他们觉得可能有点混乱，会有一些武装啊等等，但是基本上对他们是不会说因为你是中国人就怎么就不友好，除非你开始跟他们争论一些观点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些你的看法，然后他们就是看你跟谁讲了，他们有不同的看法的话，之间会有冲突。而我今天好像看到的新闻就是首批的就是中国留学生已经撤离了这个基辅，也顺利的通关等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暂时有很多状况。那是不是说这个国家由来已久有一种种族歧视，那我倒真的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
对，因为我自己没去过乌克兰，我没有什么亲身经历可谈，但是我只能看各种调查跟数字的话，乌克兰当然也跟现在很多欧洲国家一样，尤其在东欧有相当活跃的一些极右派人士啊，那种种族歧视是存在的，但是你会不会说它会比所有别的欧洲国家，至少是东欧国家都更严重？其实数字上是看不出来，其实可能跟俄罗斯差不多倒是真的，就俄罗斯一样也有这个情况，但这个情况你很难说它是不是因此它有种族歧视就是个纳粹国家，我觉得这个太难讲。不过你刚刚讲到中国学生这一点，我们都晓得，就我觉得这次我们刚刚讲讯息啊，其实还有一种情况也很特别， 就我们发现讯息真的会影响现实。比如说我看这次乌克兰事件，我在跟你聊之前我做了三集节目在讲这个事情了，那其中一开始第一集我就是预测这个战争必然会爆发，我依据的这个立场是一套非常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国际关系里面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论的流派，那其中一种就是最近大家都很关注现实主义的流派，特别像米尔斯海默这些人很早就有这种预言，就从这种流派角度来讲这个战争会发生。可是有另外一种跟现实主义非常不同，就是建构主义的流派，就是认为所谓的现实是会被我们的认知，我们怎么认知这个现实是有很大影响，而我们的认知很多时候会来自于我们的讯息，那讯息会产生明确的一些的现实效果的。你比如说像中国人这一次在乌克兰的处境就很明显了，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中国外交部然后中国的宣传部门也都开始关注我们国内的网民对乌克兰战争的一些的反应。那我们知道战争开打的时候啊，就很多中国网民是很兴高采烈的。那这里面呢，除了一些就是说真的是我要支持俄罗斯，俄罗斯打得对，因为乌克兰现在想倒向北约，北约太坏了，那北约你后面就是美国，那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所以俄罗斯当然是好人，那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就不说了。但是有一帮人，我只能猜测是男性为主啊，就在讲乌克兰美女问题，就说乌克兰啊，我们现在中国欢迎他们过来投靠我们，这些特别是样貌较好的就优先，然后等等等等，那这些话我们知道已经传出海外。我觉得这一点很有意思，就是以前我们这个互联网世界，很多人有个错觉，以为随着语言我们是被割裂的，我们是我们自己人，开心我今天网上说句话，然后人家看了觉得挺乐就转的话，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儿。但是大家可能都忘了，这里面有太多人能够翻译，有太多的东西是能够传播，所以讲这种话的微博也好抖音也好，很迅速的就被配上了俄语或者是乌克兰语的字幕，然后开始在欧洲传播，甚至直接传到乌克兰，直接导致了一些今天的乌克兰人对中国人的看法很负面，就觉得我们现在面对一场这样的战争发生在我们的土地上，而乌克兰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人，有其中一些男人居然是这么来看这场战争。那当然这件事情坦白讲我强烈的谴责，就是我觉得这帮人啊，就你自己我们自己中国有女人被铁链锁着被拐卖的，移到这个地步你在干什么，然后这时候你们就流着口水在讲这种话，这非常非常的让人愤怒，就觉得简直是羞耻。因为我自己有乌克兰朋友，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香港住，一个乌克兰人，然后他生了很可爱的一个小姑娘，我非常疼他那个小姑娘，然后我他当然他们这些香港的乌克兰人这几天忧心忡忡很难过，但我们还约了，本来现在疫情没办法，我们应该大家聚会，我都不能想象，就我不是那种很容易说啊为了我们的一个集体骄傲或者是羞耻的人，可是我现在真的会觉得我见到他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面对他，我的同胞中的男性会做这样的事情说这样的话。OK， 对不起啊，这个一说来我愤怒起来，我要再多讲几句。
对，当你面对一个具体的人就是这样。
对，就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很多人是不是对乌克兰女性有什么误解啊？因为我们知道刚才除了你说的那些老奶奶都要拿起武器，包括这次虽然有50万人离开乌克兰流亡逃亡，可是反过来也有很多乌克兰人甚至是女性正在自愿参军。其实我们看一个数字啊，你就会发现乌克兰的部队里面居然有 15%， 最高是有两种说法见过，一种是 10%， 一种是 15% 是女性。这个比例在全欧洲的军队当中基本上是属于最高的之列，就是说部队中的女性人口占的这个比例如此之高，在全欧洲都很罕见。 所以乌克兰女性是这样的，就我们别在那边羞辱人家，这个让我真的很愤怒。
人家厉害的呢。
然后跟着呢，回过头来讲啊，就你看到就这样的一个我们中国自己内部开一个很低级的玩笑，这种事情就会影响到了远方的一个现实。所以这次明显看到这种讯息的作用，就刚才我们一开头讲了很多的讯息，包括乌克兰方面的对社交媒体的善用，以及倾向他们人对社交媒体的这种善用，让我们看到很多乌克兰人，包括一些他们的前世界拳击冠军、国家的网球手，然后著名的足球俱乐部的成员都去主动参军作战，拿起武器。那么这些事情呢，对很多欧洲人跟西方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使得欧洲，至少北约国家跟欧盟国家，在这场战争刚刚爆发的头两天到现在，他们的立场激进化的这么快的其中一个原因。
是，
就他的领袖本来，比如说你看，很多国家都做出了让我们觉得史无前例的举动，对于这场战争，我觉得其中一个很大的背后的压力，或者说一个支柱，就是来自于他们的国民，就他的国民现在非常倒向乌克兰，而他们这么倒向乌克兰，跟他们本来的价值立场相关，对俄罗斯的看法相关，也跟这次后收到的讯息相关。你比如说像德国，我觉得非常惊人，德国是历史性的变化，他舒尔茨这个总理是宣布，他要把今年的2022年的军事预算、国防预算提高到1000亿欧元，在去年是470亿、对，1600亿，现在是，然后跟着要定下来它的每年的 GDP 的 2% 要用于国防开支，这是德国自二战以来从来没有过的事。有一些我看到德广上面的一些评论人甚至认为这代表着德国，这德国人我们知道是很害怕这样的重新武装，但现在等于是个面对的是个重新武装的德国。然后日本也有一些政治人物，包括从有一些很骇人听闻的，像安倍晋三前他们的前首相是提出应该在日本要设置核武基地，然后日本要加大他的军事预算。另外当然还有瑞士啊，
对，
就瑞士我们都说是永久中立国。对，但现在居然说我也要参与欧盟的对俄罗斯的制裁，那这个是我们过去几十年来不能想象的事情。一个重新武装的德国，一个放弃中立的瑞士，这一切都发生了。那其中一个原因我觉得就是跟大家对讯息的接收有关，但是这背后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大家原来到底怎么看俄罗斯。这一点我很想跟你聊，因为你对欧洲也很熟悉。比如说像瑞士这样的国家，欧洲人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他们政府照顾到民意的倾向，做出这样的决定，那背后这些人他们到底怎么看俄罗斯呢？
我先回过头去讲你刚才讲的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社交媒体时代，你说我们可能中国的网民说了一些什么，然后不知道怎么会被这个乌克兰人看到。我就想说一句，就是我觉得社交媒体时代的一个本质是，你不知道谁会变成你的听众观众，你也不知道谁在塑造你的观念。你接收到的信息谁在塑造你和谁会成为你的听众观众。那些中国网民也许他不觉得我开句玩笑会被乌克兰人听见，会这我们现在经常发生的一些突然发生的一些就是坍塌的事件等等，都是因为不知道谁听到了，这么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
对，然后我再补充一句，就是
更不会想到原来会影响到我们在乌克兰的同胞。
没错。我再回过头去说一句，就是你刚才讲到的那个关于就是种族歧视的问题啊，我特别想补充一句，就是说我在想，是我没有调研过就是在乌克兰种族歧视问题，但是我在想，往往种族歧视比较强烈的国家或者是民族啊，其实相对来说会是一个比较强大的，而民族的特性又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联合体。而就是乌克兰给我的感觉是在这个方面非常弱的。比如说我们讲到俄罗斯人是什么样子，我想一般的网民或者他都会忽然有一个印象，说哦，这个人是他们喜欢吃这种食物，或者说他们是生活在一种寒冷的天气，或者不一定对，但是他马上会冒出来一些相关的关键词。 而乌克兰实际上很多时候给大家感觉是面目模糊的。一说起来，你其实可能除了知道有美女以外，很多事情都不知道，谁知道他们的国旗到底是两个什么颜色等等。而且我在乌克兰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其实很辛苦的在树立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不同于，而且是一个是不同于俄罗斯历史的前苏联历史的这么一个身份的界碑。可以讲你比如说在东部很多地方有这个列宁的像，但同时他们会去做更多的，就是那个舍甫琴科的像，就是乌克兰的一位诗人，
是
好，这是他们的一个
民族诗人，
对，对，包括你当时也讲到过，你在前几期节目讲到过有个音乐家，
对，普罗科菲耶夫，
对，普罗科菲耶夫。然后我记得当时我去东部的，就是顿涅茨克的机场里面也挂着他的像，就是告诉大家，哎，我们这里有这样一个人哦，他是这个乌克兰人，他不是俄罗斯人。好，他们很努力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民族本身的这个特性还没有那么的强烈，就是没有那么的强大到可以觉得他有。他可以去藐视其他的人，可以去歧视别人。我当时还问过一个在乌克兰的，就俄罗斯裔，其实他是倾向于俄罗斯的。那我一直他说他长着俄罗斯的这个灵魂，那我说那么什么是俄罗斯灵魂？他说那就是认为个人的幸福必须要跟着一个强大的国家，你才能获得你的幸福。他认为这个是俄罗斯的特性。那实际上你看在俄罗斯，那么最近也有很多这个反战的声音哦，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会看到大家会对于强大这件事情，对于对外的强势这件事情还是很多人会很赞同的，包括就是普京之前的露肌肉啊等等那些。我觉得可能在观念上我开句玩笑，这不是很准确的事情哦。咱们在淘宝上不是有这个包邮国吗？其实你可以看到在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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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在一些政治的理观念上，你也可以看到有面子国和里子国之分。我觉得像俄罗斯可能比较重视这种面子，而在美国在欧洲民众实际上是更重视里子，就是他们恰恰还特别反感一个强大
我活得怎么样，我得到什么好处，
对，一个我强大的政权，甚至一听帝国两个字，我的天哪，我不要活到罗马帝国那种。就那个时候我记得我们讲中东问题的时候，很多人说那把欧盟扩到北非就好了嘛，把扩到地中海的就那一端，把那些北非的阿拉伯国家包括进来，我们不就都变强大。人家说啊，那不是回到了这个罗马帝国吗？所以帝国在那里是一个特别遭到反感的词语，所以我想有这样的分别。
有意思，
回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民意哦，你刚才讲到瑞士就很好笑。我认识的有一些人说瑞士现在很多这个当地政府这几天电话都被打爆了，问说请问这个核武器，就是防核武器的防空洞在哪里，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进去，我什么时候知道我要躲进去。
因为瑞士冷战的时候盖了很多这个嘛，
对，他们应该是在全世界来说这个核武器的防空洞可能就是数量上来说是数一数二的，可能就以色列也就也很多了。那么我听到这个时候我会觉得非常可笑，我说啊，你们真的认为普京会对你们发动核战争吗？这难以想象对我来讲。可是他们就认为说，由于普京现在可能在乌克兰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由于我们现在团结起来去制裁他，那他可能是个疯子，他可能会按下这个核武器的按钮。
对，因为他事实上也发布了，就是要让包括核武在内的俄罗斯的战略威慑部队进入高度戒备状态。
对，
这很受国际关注这个消息。
是，所以你刚才讲到的民意，那么所有这些事情让他们会觉得自己其实无法置身事外，因为毕竟在欧洲的很多政府是被民意所左右的嘛，所以他们也很希望在这个时候也当一个暂时的这个领导人，民意高涨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大家会认为那当然也是一个理智的判断，也告诉他们的确在这个时候你不能够置身事外了。我自己看到这个战争就一步步走到现在，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拜登讲错话那一次，
对，
他说啊，如果一个好像小小的入侵我们不会做出强烈的反应，大概这个意思，后来发现他自己讲错了。这时候你已经看到欧盟和美国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他们怎么去回应，怎么去制裁。那乌克兰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威胁或者是利益，而对欧盟来说尤其是德国，你还需要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 所以他们很难下定决心说我第一分钟第一秒钟就强烈的去回应你，而且他们能够出动的手段一直是经济制裁。而经济制裁这件事情
是
实际上他这个牙齿并不锋利，自从克里米亚以来俄罗斯不是没有受过经济制裁，可是他依然走到了今天这一步。而你再看看全世界其他地方，无论在古巴在委内瑞拉在就是在朝鲜或者是在其他各个地方，经济制裁并没有达到他应该有的，
就实行经济制裁的人想要的效果往往得不到。
你包就你包括就在伊朗，的确民众的生活非常之贫困，然后是又很困难，但是对于政权的稳固并没有遭到完全的这个伤害。所以这个
对，还有朝鲜，
对，只要你不出动地面部队，实际上来说对俄罗斯你的这种警告并不是非常致命的。而到了今天，到了现在，他们整个把经济制裁又提高了一个档次，包括就是银行的体系 SWIFT 这样一个体系，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了，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了。而且这个里面瑞士这样的中立国必须加入进来了，它一个方面是受到了民意的这么一种这个支持，另外一方面美国也给了它很大的压力啊。你瑞士银行难道我们这边都在制裁，然后可以走你瑞士银行吗？不可以。包括民众认为说这个时候你如果还允许俄罗斯的就是军用飞机或者其他飞机经过我们的领空也受不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想就是不能置身事外这件事情是对于整个就是欧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因素。
瑞士主要还有个麻烦啊，就是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才爆出一个新闻，就有一个文件暴露了瑞士的主要的一个银行，就 Credit Suisse 瑞信啊，的一个丑闻，就里面列出了多国的贪污的政要，以及一些商人在他那边洗黑钱的一些的记录等等等等。那所以瑞士，我们知道瑞士银行过去几十年一直被骂的，就干这种事情，什么帮一些的国家政治人员洗黑钱啊、黑帮啊等等一堆这种事儿。然后其实瑞士从这点来讲啊，我坦白讲，我也没有觉得瑞士是完全中立，至少他对恐怖分子也没有中立。就说在过去几次的反恐，过去二十年来的各地的所谓的反恐战争里面，那瑞士都参与了，就是对于被国际认定的恐怖分子的这种金融服务，他们也是断绝掉的。而且我觉得瑞士联邦总统这回说的话蛮有意思，他就说他们其实是想更加保卫自己的中立。这个保卫自己的中立就包括一些对价值观的认同。那所以他就强调说，我们这次啊，其实还是中立的，但是是对这个价值观使得我们不能不这么做。那这个价值观也是一个区分这次两个阵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了，就已经被抬到很高的地步。说到这，我就想再延伸开来讲，就其实我们看到这次波兰这几个国家、捷克这几个国家，还有德国对于乌克兰的支持，这里面我觉得尤其值得注意的，其实是波兰、捷克这些前华沙公约组织国家，也就前苏联的所谓的卫星国家，波兰人对乌克兰的那个支持是空前的。就你看他全国很多人，一些大巴司机主动开车到边境去免费的接人，然后很多老百姓在那边煮热汤，提供食物给流亡过来的难民等等等等。这里面我想提一点，就我有一期节目我讲北约的东矿，然后北约往东扩张这件事情，我们大部分人都觉得绝对是美国主导，美国是或者英国这些国家在主导。的确美国当然是北约里面的最大的玩家，但是在过去七八年里面啊，其实最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并不是美国跟英国，相反的，在过去几年里面，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啊，美国、英国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该不该加入北约这件事情，常常是表达出比较暧昧、比较保守的态度。最强烈想乌克兰加入的恰恰是波兰，然后是捷克和斯洛伐克，就这些都是一些前华沙公约组织国家，而且 他们的国民主体也是斯拉夫人，就跟乌克兰人是在原则上是同一种祖宗。那他们跟乌克兰关系当然中间有很多历史争议啊，但是很多国内的媒体都忽略了这一点，在讲北约扩张，然后都直接联系就骂美国。但是如果真的要骂的话，那是不是这几年我们要盯住的其实是波兰呢？是不是捷克呢？所以问题来了，就为什么是过去的华沙公约组织国家，过去的兄弟，苏联时代的兄弟国家，反而最希望让乌克兰赶快加入北约，包括加入欧盟，然后现在遇到这个事情又最支持乌克兰，所以这我觉得这恰恰表现出在这些东欧国家里面，他们有某种集体的一种感受，那种集体感受就是我们都害怕俄罗斯，都恐惧俄罗斯，或者对俄罗斯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历史阴影的认知。那波兰不用讲了，过去苏联跟纳粹德国一起瓜分波兰等等等等，这些历史就很清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就他们怎么样去认知俄罗斯。你觉得是不是很多欧洲人，就东欧人，对俄罗斯都有这种恐惧感？
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我觉得在记忆里面一定是有过过去惨痛的经验在里面，就是我刚才也讲到，包括就那个在1933年在乌克兰的大饥荒这件事情，对乌克兰人来说是绝对是难以忘记的，就前苏联带给他们的这种惨痛教训。而你刚才讲到，就是为什么波兰啊这些国家他们那么希望这个乌克兰可以加入进来？你从地图上来看的话，如果就乌克兰这么大一个板块，因为它其实面积比波兰都要大嘛。那么它其实是
对它欧洲第二大国，
对它是介于波兰和就是莫斯科之间的这么一个地方，所以它能够加入进来，对于波兰这些国家来说多了一个缓冲地带，就不是我直接面对着这个俄罗斯，而且波兰旁边是白俄罗斯，对吗？你白俄罗斯实际上跟俄罗斯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所以对于波兰来说，能够把乌克兰给拉过来，那么我们这个阵营就一下子强大了很多。但这也是就是这个乌克兰的不幸，就是他一定注定是被两种，就是这两头这么在撕扯
拉扯。
对
对。
但我当时我也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他不能学一些小的国家，就是说你可以在其中两头都获利呢？有一些小国家会有这样的生存智慧吗？你像约旦在中东那么小，但是他是谁来他都是我的客，然后跟着以色列人的关系也不错。
对，他跟以色列关系也罕见的好。
对，他能不能在这个当中周旋呢？也许又不能，因为乌克兰毕竟没有那么小，小有小的好做，但是你又有这么大的一个战略纵深，你就有点难做。对，包括我记得就是你之前在节目当中有提到过，就是俄罗斯本身也希望加入北约嘛，以前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
曾经有过。
我印象当中 BBC 曾经做过好像是3集还是4集的一个纪录片，从多方的就是消息来源就证实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年911发生以后，美国遭到了袭击，小布什总统第一个电话打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你能不能把就我要打这个阿富汗了，你能不能给我让路，就说这件事情。然后普京马上就同意了，特别配合，俄罗斯的后花园这些他都没有干涉。而在打完这个阿富汗以后，那么普京就向他提出我可不可以加入北约，而小布什的回答是你需要申请，需要排队。所以从那以后普京就觉得自己被骗了，被蒙了，所以这个感情也是普京上任几年以后就是反西方的。你看他包括最近的很多表态，就是强烈的我们不相信西方人，他把我逼急了，我完全我不相信他。而在他最近几年，可以讲近10年吧，他一直在推动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这个历史叙述，把我们重建一个帝国文明这件事情要摆得非常的清楚。而这一切对于你刚才说的东欧那些国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友好的信号。
哎呀，你讲到小布什，这个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我参加过很多次反美发动战争的示威，绝大部分都是就小布什执政时期，就他对阿富汗跟对伊拉克的入侵，都是我难以忘怀的事件。就我觉得小布什那个时代，美国的 外交是一塌糊涂，烂得一塌糊涂。
对，他也是一个战争总统。
哎，那天哪，真是。但是回过头来讲啊，就我想最后再讲回这个信息跟认知怎么影响战争这件事情啊，特别是现在看的这个战争，就俄罗斯自己他们怎么看这个战争，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就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在战争发布之后就开始了更严格的对社交媒体的管控，比如说包括他的人对推特的使用等等，那这是很常见，因为参战期间对信息管控是格外严格的，任何国家都是这样。那么而俄罗斯呢，有趣的是我们发现这一回啊，我觉得普京面对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呢，就是他发动这个战争如果不能够如预期当中很顺利的打完仗的话，而陷入现在这种稍微比较焦灼的状态的时候，首先这个是每天都要花钱的，打仗是非常花钱的事情。第二，我们刚才说经济制裁可能不会达到西方国家原来的预想的效果，他们预想的效果就是有很多俄罗斯人出来会反对，然后造成压力，甚至内乱推翻普京等等。但是我们就从朝鲜跟伊朗的例子来看，这从来就算这两个都是被踢出了 SWIFT 结算系统的这个通报系统的，不是结算，是通报系金融通报系统的国家嘛，但没有问题，他们照样还在，
因为有走私嘛，对，
因为有走私嘛。然后而且还有就是通常遇到这种情况的国家采取的对策，就是特别是国家如果比较威权的政府，比较掌握非常大的权威的政府，就能够塑造一套叙事，
没错，
是我们国家今天搞到这么惨，不是我的领导人的一个决策错误，而是西方人在欺负我们，那俄罗斯也大概会走这种方向。那么但是问题是至少短期内啊，就俄罗斯这几年比如说他的卢布汇价下跌的这么惨，然后他的股市也不开门等等，那这个情况还是会有压力，而且他的短期内他的很多经济来源比如说天然气输出等都遇到问题。我们刚刚讲到德国现在也不再启动这个北溪二号的计划，那我觉得欧洲国家这回那么狠了，就马上就说我们不买俄罗斯天然气，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天气原因，现在欧洲快暖和了。
对，而且美国打算是用船运嘛，把他们的页岩气就是天然气是从海面上，包括沙特也会支援他们形成一个新的供应的。
对对对对，包括从土耳其那边进入嘛，这是一点。但是另一方面就俄罗斯人我觉得这回很罕见，就是看到有两轮的全国几个城市的一些示威，规模不一定很大，但这个还是有这种反战的示威。而且在俄罗斯发动战争的当天，俄罗斯的一个民调机构做的调查是接近一半俄罗斯国民是不赞成这场战争。而普京呢，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啊，因为他的战争宣言里面就说到他的目标是要使得这个乌克兰的纳粹政府这个政策被改变，然后要让乌克兰去军事化，解除他们的武装等等等等。然后他对战争的预期，我们原先我们国内很多的预期都觉得会非常快的速战速决，那为什么能够觉得他打得这么快呢？俄罗斯那边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红军一开入，俄罗斯联邦军队一进入乌克兰，那就是军民鱼水之亲啊，就乌克兰人民会欢迎我的。然后他们因为你可以看到，我觉得普京蛮有意思，好几天就说呼吁他的部队乌克兰部队放下武器，然后叫他们一起推翻他们的总统等等等等，说我们针对的是泽连斯基政府不是你们。那这些喊话我们现在看来都非常的幼稚，就是因为现实根本不是这样，就乌克兰人可能根本就不欢迎你俄罗斯军队，但是俄罗斯那边提供的是这样的一种信息。然后有一个信息我不敢肯定它的真实情况，但过去几天我们看到一些，因为这完全有可能经过操控啊，就被乌克兰俘虏的那些俄罗斯士兵他们表现出来的态度好像很茫然，甚至有的还表现出不知道自己原来是来打仗的，就最初以为自己是来军演。然后也有一些人呢就表现出那种没想到会遭遇这么激烈抵抗，所以这一两天这个战况又激烈，就是俄罗斯又才真正的我觉得进入了一个更严密的一个火力准备。因为头两天啊，你可以看到那个情况，我们觉得让很多国内的俄罗斯迷大跌眼镜的地方，就是没想到他这个战车部队进入乌克兰境内会有油都不够的问题，
对，
粮食不够的问题，然后使得这个推进被阻慢了下来，因为加油的问题来了。 那可见他真的以为他很快可以搞定。那很快可以搞定，就是包括他会认为乌克兰人或者甚至乌克兰部队不会很激烈的抵抗俄罗斯，他怎么会这么认为？
我觉得普京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来，尤其是这个疫情以后啊，有人说他自己也躲起来了嘛，身边只有不超过五个人等等、我觉得他被自己的很多周围的人的信息过滤所蒙蔽了。我记得当时我在乌克兰的时候采访，我说除了在东部有一些地方的确有亲俄人士，有一些就是民间武装啊，那你在基辅和基辅周边的这些地方，你看到反俄的情绪可以讲是就是上至老人下至小孩，就老人包括当年打过为苏联打过阿富汗的那些就是这个老兵都站出来说现在是反对普京的，都是这个样子的一种状况。而普京他实际上这几年他有我觉得他在走一些非常奇怪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你知道他自己写了一篇文章、像写论文一样，关于就是这个就是乌克兰是一个，
我看了去年出的，
对，他
对
被虚构刷的
一篇历史论文嘛。
那么他这个文章是发给了军队每一个士兵的、这个情况也很罕见，我觉得一个总统自己去写这样一个论文、然后去发给每一个士兵，所以他当他进入的时候他觉得就是乌克兰人应该欢迎他的，结果完全他喊话，我觉得这让我想到说有点像我们可能古代最早的讯息站就是四面楚歌吧，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啊，你们已经这个样子。实际上，但是在今天并没有奏效，完全是出乎他的这个意料之外。所以，我想普京在他的整个决策体系、他的情报和决策体系上，是不是出现了这么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判？而从他军事本身的层面上来说。我一开始我还觉得他，说实话，他手段还挺高明的。从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之后、他实际上没有受到非常大的惩罚，所以就在东部一直是维持着一种有小规模零星冲突的这么、就对你这个就是基辅构成一个压力这么样一个事实。而在一开始宣布战争的时候，也没有马上说我要挺进基辅。而是说我先承认这两个共和国独立，而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什么时候都可以做的。那么然后再一步步看你们反应，发现你们还是没有对我进行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抵抗，好，那我要进去。回到我们之前讲的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那么我想他当时要达到的一个政治目的应该会是说去实现基辅的一个政权更迭，一个 regime change， 就是说你们当时不是把那个亚努科维奇亲俄的亚努科维奇给赶跑了吗？我现在我不要占领这个乌克兰，我不需要占领你们整个国家，我是需要换上一个听我话的总统、
比较亲俄的政权。
我在想甚至于这几天的谈判里面是不是有这么一个条件，但我不知道这个谈判的细节，所以但是也没有谈拢，发现这个泽连斯基似乎受到了很多的支持，他不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政权更迭，是不是这让他觉得他的这个战争陷入了一种说达不到我政治目的之后的焦灼，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也有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就是我一开始我是预言他会发动战争，但是我当时的判断是觉得那就是到东部那两个宣称独立的共和国被纳入俄罗斯完整的控制范围内为止。我没有想到他会直接再进军基辅、因为直接进军基辅我会觉得你的战争目标就不明确了，因为放在更大的这个战略来讲，俄罗斯最初的目标应该是防止他周边的国家再加入北约，使得他陷入一个战略包围网，这是他的最大的问题。那假如这是你最大问题的话，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却是什么呢？却是他一发动战争之后，反而使得很多欧洲人觉得现在的问题恰恰就是因为乌克兰当初没有加入的够快，就乌克兰早一步加入那就好了，就反而好像这是鸡跟鸡蛋的问题，反而证实了乌克兰人常年的恐惧，就早知道我们就应该加入，我就你看吧，我就说吧，我们加入就没事，就是因为你没加入，所以现在可以这么来打。那么然后呢，使得芬兰跟瑞典，我们注意瑞典又是另一个中立国家啊，某个意义上的，他们都在很公开的在研究要加速加入北约，然后俄罗斯外交部就立刻就威胁芬兰跟瑞典，就是说如果你们要加入北约的话，你们会面对严重的政治跟军事后果。然后这番话出来， 涟漪就更大了。要说那你难道也想像打乌克兰那样在打我们吗？他也就是说这个动作反而是使得周边的国家更加巩固了这种要向北对北约的向心力，然后也使得北约国家里面包括德国这样的国家要提高军事预算，也使得这些国家将来会更有步骤的有计划的要对俄罗斯形成一个战略包围网，然后西边还有日本还有韩国
新加坡，
对，还有新加坡现在也说要加入制裁，你想想看，就所以我觉得打到这里你会觉得他这个战争目标很不明确。那假如说你是打得够快造成一个既定事实，那就没办法，但是又打得不够快，而打得不够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可能没有足够的资讯判断，但是我看到的信息跟你看到一样，就是近几年长期执政的普京，因为他就是个强人，我们国人很崇拜他，说他是强人，但强人政治做久了之后会出现的问题就是他身边的圈子会越来越小，大家都不敢跟他说反对意见，包括我们看到他电视上面公开羞辱使得他的对外情报局局长非常尴尬那件事情，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身边没人敢告诉他说其实不是这个样子，事实不像你的认知，他对事实的掌握讯息被过滤，然后他被过滤之后他的部队可能得到的也是一个被过滤的信息，否则的话我们从平常角度来讲啊，俄罗斯人要去打乌克兰，我觉得对俄罗斯老百姓平常人来讲都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我这么说，像刚才你说过啊，你说乌克兰很多人很反俄，但是我们知道啊，从数字上来看，事实上这两个国家其实在战前的状关系还是很密切的，有大量的俄罗斯人是在基辅念书，有大量的乌克兰人是在莫斯科工作开公司，两边的往来非常密切，以我所知啊，几乎任何一个乌克兰人都一定有俄罗斯同学亲戚或者是家人在那边，反过来也是这样通婚的，然后虽然乌克兰官方语言是乌克兰语，但是乌克兰人还是有大量的人会看俄语电视剧俄语电影跟俄语的文学，那种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跟感情其实是密切到这个程度。看到一个小视频，在战争开打的第二天的时候，有俄罗斯的坦克部队沿着公路不晓得在往哪个城市走，然后那个公路啊，路上还有乌克兰在开着车，你知道吗？就对头车往那边对头开着过去。然后我刚才不是说过俄罗斯部队中间有缺油的问题吗？然后这个坦克呢，就是有辆车就停在路边了。然后那个乌克兰司机，我觉得乌克兰也真是够好笑的，够牛的。他那个乌克兰司机看到这个俄军的坦克停车，他也停车，然后他就跟那个俄军士兵就说话，他们讲俄语的，直接就说：“哎，你们怎么了？没事吧？然后需不需要帮忙？”然后那个俄军士兵就说：“我没油了。”然后这个乌克兰司机说：“那这样子，我拖你，我把后边的那个绳子给你，你跟着我走，我拖你回俄罗斯去。”然后呢，然后那个俄军的士兵跟他这个司机都笑起来，这是个笑话，就等于是。然后笑完之后呢，那个俄军坦克士兵就说：“哎，前头打仗打得怎么样了？我不知道消息。”然后这个乌克兰人就说：“哦，我看到消息都是对我们这边的好消息，都说你们被我们干得一塌糊涂，完蛋了，你们赶快滚吧。”就很好笑。平常我可以想象是会是这样的。
对，你说的非常对，平常是这种，对
对吧？如果我是个乌克兰士兵，我去打乌，我是俄罗斯，我怎么打乌克兰人？
没错，他平常是这样子的，除非可能，比如说我当时接触到他们的时候是一个危机时刻。由于克里米亚，由于在广场的革命，当时就是亚努科维奇是废除了跟欧盟的一系列就是自由贸易协定嘛，那么当时等于说是乌克兰要决定我是跟俄罗斯走还是跟这个欧盟走的这么一个分水岭的时候，就是平时都没事，当你到了一个分水岭，然后到了你也许跟我这样的外国人要表态的时候，可能他会有不同的情绪表达。但你当时说的完全是对的，就是说非常难办他们这件事情，也可能也正因为平时的这种密切联系，使得普京觉得乌克兰不就是我们俄罗斯的一部分吗？就感觉说我来解放你们，不是很
对，
你们很爱我吗？就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回的俄罗斯士兵有个心态上的一个调整过程，一开始我真的觉得他们是有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而俄罗斯 国家是因为有些部队收到的消息是去演习，你想想看，那现在发现这是个硬仗之后，我觉得俄罗斯相应就要有一个调整，因为接下来这两天我们最不希望见到的情况将会出现的就是对平民的杀伤，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乌克兰是有点全民皆兵的意思，而且我觉得乌克兰政府做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举动，就是主动发放武器给平民，然后让平民去拾起武器，这一点其实在道德上有很大争论，因为我们知道现代战争一个基本文明就互相不针对平民，但如果你的平民是充分武装的时候，那对方只能针对你平民，所以这个平民死伤会非常多。那么如果你要针对平民的话，那俄军士兵他怎么样认知对方是我的敌人，这一点我打这个战争的理由在哪？我不能只是因为普京叫我打我就去打，而且要有个理由嘛。那这个理由你比如说是因为乌克兰要闹独立，但是乌克兰本来就是独立国家，它不是我的领土的一部分了，现在
它是要跟坏人走，
对，所以必须要告诉他们说因为乌克兰人现在很坏。那难道乌克兰都坏吗？他又不是都坏，所以他一开始的说法就是乌克兰最坏是政府，乌克兰人民是我们的好朋友，然后你现在进去发现乌克兰人民不是我们好朋友，那他是心理上怎么调试，怎么给自己一个理由去打这些，我觉得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接下来几天。
嗯，对的对的，在西方这一块就是在欧盟和就和美国他们的战略也有点、我不知道算是就是如梦方醒还是怎么样、就是也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及时跟上来做很多的反应来阻止这一切。我记得你在前三期节目当中有一开始就会讲到说你出生年代是冷战的这么一个背景嘛。那虽然我跟你玩也玩不了几年哈，其实然后我觉得
你比我玩好几年，别讲你这么年轻。
我们记忆里面也会有一些就是关键的就是分水岭式的这样一些这个事件，对吧？你当时又提到就是什么苏东坡这些事情，那么到后来，我自己从事国际新闻报道的话，我就记得在克里米亚战争，其实之后就克里米亚战争已经让你觉得说那都不叫一个战争，因为没有什么抵抗嘛。就克里米亚的事件，你会觉得啊，就这样了，就是你们不是警告他不可以侵犯人家的主权，然后也就既成事实了，那似乎也没有发生什么。而之后在美国又爆出了像就是 Snowden 这样的就是棱镜事件，对吧？就会觉得美国的在道德高地上这个事情又一下子跌下来。然后在奥巴马就是执政的时候，在叙利亚的问题上又允许他们跨过了红线，而在叙利亚战争上恰恰是普京对阿萨德形成了一种就是保护，而像阿萨德这么一个政权，当时你都觉得分分钟北约就可以把它给拿下的，就可以改变整个形势的，居然还挺到了今天，大家就觉得哎，普京好像干得很不错、就然后你又到了就是特朗普时代，又是一种战略上的就是收缩吧，他不太管美国以外的事情，
对，
更多的强调本国利益等等。那么实际上到今天这件事情，到这个乌克兰局势，我们放在一个非常客观中立的，仅仅从就是说整个大的格局的分析来看，而不掺杂任何的说支持哪一方，没有这个事情，而是说真的我们只是从整个这个就是大的层面上来看，对于北约对于欧盟来说，实际上是我自己认为是一个分水岭式的事件，会决定后面很多事情。
我完全同意，我觉得欧洲啊跟整个北约国家还有欧盟啊还有美国等国，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犯了非常大的错误，就一开始就是说没有守住一些对俄罗斯的红线。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假如美国你原来就，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时期他根本就讲简直想几乎想从北约退出那个感觉、然后到了拜登的时候其实也一直没有想让乌克兰进入北约的很强烈的意愿，主要就是因为他也不想刺激俄罗斯，
没错，
因为美国非常不幸的他的整个战略对手现在是中国，所以俄罗斯不是那么主要的一个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没有必要在里面再去刺激俄罗斯，如果俄罗斯需要的安全保证就是乌克兰不加入北约， 当然这个面子上很不好办啊，但事实上并不是完全没法在外交上解决的。虽然我觉得强调北约是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联盟，要尊重各国主权跟意愿等等等等，但是我们记得就马克龙总统，就法国总统曾经提出过一种类似芬兰化，让乌克兰芬兰化，那当然这个话很难听啊，但其实坦白讲是能够避免这次危机的。你如果不打算让他加入你就说嘛，但是他又不说，他如果说的话我们知道拜登国内名望也很低，那如果他这样子去牺牲掉乌克兰，那在回去那边一定会被共和党骂，那么美国那边他名望会更低，那么大概是种种的阴差阳错使得欧洲跟北约一直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我觉得是完全举棋不定，战也不是和也不是，然后你说有一个最和平的解决方法大家都不敢说也不想多提，提了又会被人骂，然后你说要帮助乌克兰真的让他武装起来在战前的时候就怎么样他也不敢，所以就导致这个局面。所以我觉得现在其实双方我都哎，反正真是一个悲剧弄到今天这个地步。那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时候啊，我奉劝我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我们大家都冷静一点，不要随意去相信任何你看到的消息，尤其是社交媒体上的消息，然后如果看到你要转发，你自己要下一番功夫去核实。就像我们开头讲的，在这几天我们会被连串的有误导的有倾向的甚至是被污染的乃至于直接虚构的消息去密集轰炸。
嗯，我倒觉得不是尴尬，我觉得是左右逢源的事情，是灵活的。应该讲我们讲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要根据乌克兰就是局势的是非曲直的本身来判断，而我们知道在战争的状态当中是非曲直也是在变化当中的，
看着办吧。好，那今天非常感谢义军你跟我聊了这么长的时间，谢谢你，谢谢你百忙之中跟我聊这么半天，
谢谢。
对对对，谢谢你义军。
好，
那我们回头期待尽快在上海或者在香港再见。
好的，好，你在香港多保重。
OK， 好，拜拜。你也是，好，再见，拜拜。